好，那么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甲二别名指观体性。那么前面的一科呢，我们是先说明念佛的法要。好，那么念佛法门它的一个重点在于感应道交，好，就是我们必须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为指观的所言。那么这当中也包括了指跟观的内涵。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指观的体性，什么是指的体性，什么是观的体性呢，先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待会到了第三课要说明指观的操作的时候，你才能够判定什么时候我们是入指，什么时候是入观。好，那么先看第一个语义的指的体性。那么指的体性当中有两段，先看第一段的简说，简略的说明。以善言心，信因净性，诸三摩地悉皆设为什么他品。那么什么他就是指的意思。那么修习指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先说明修指的因地，它的因地的相貌。那么修止的因地的相貌呢，就是以善言心，信因净性。那么修习止它的动机必须要以善法为因也，他的内心必须依止无贪无嗔无痴的一种清净心当作修止的一个动机。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偷盗别人的东西，那么这是一种以贪心为因也，虽然我们非常的专注，但是因为你在专注的时候一直贪烦恼，所以这个佛法不承认这个叫止。因为所谓的修止，他的心要以无贪无嗔无痴的清净心做他的动机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宗大师宗喀巴大师呢先说明修止的心事呢是以善良的心事当他的动机。第二个，他的相貌心一净性。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心呢、啊，就是所谓的攀缘心啊，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的心呢，是在广泛的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层境界里面呢、啊，不断的攀岩，不断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上，不可能。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修止，就是你必须强迫你的心能够专一相系的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所以修止的简单定义就是信一定性，就是你的这一念心呢、啊、是专一相系的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缘，这个单一所缘可能是比如说你是以呼吸为你的修止的所缘，或者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为你的修止所缘都可以。那么你能够以专注的心态来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而这个所缘境不能变化的，前一刹那的所缘跟现在的一个刹那的所缘跟下一刹那的所缘必须是相等的。好，所以这个修止的一个体性呢、啊，就是信心进行。那么以善言心，信心进行呢，这个是一个修止的因相，因地的相貌。那么怎么知道这个修止成功了呢？它的果地相貌就是三摩地。我们以三摩地的出现与否来判定你修止的功德是不是出现。那么这个三摩地翻成中文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三昧。这个三昧呢就是一种等持的意思。那么等就是平等，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啊、如果你是陷入在一种散乱的阶段，那么表示你的心是太高了，太浮动了，是不平等。所以心中的妄想叫做不平等，因为它不极静。那么如果我们这念心呢，它是安住在昏沉， 这心太低了，太沉，太下沉。那么太下沉的结果呢，我们的心的明了性就失掉了，虽然极静，但是不明了。那么我们在安住所缘境的时候，要注意使令这念心呢，保持明了而极静，极静而明了。当我们的心在明了跟极静的状态之中，而专一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成就了所谓止的功德。所以止在修止的过程当中，要破除我们的昏沉障跟散乱性的障碍。好，那么这个是简单的把修止的体系呢，它的因相跟果相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我们看下面第二段呢，会有详细的说明它的过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先看第一段，独处空闲。那么修止的环境的选择，这个地方先说明环境的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刚开始修止的时候啊，你要选择一个极静而不受干扰的环境，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心啊，是太过于攀岩，太过于散乱。如果你刚开始就在一个大都会吵杂的环境，那么你根本不可能让内心保持明了寂静，不可能。所以一个初学者，你应该找一个不受干扰的寂静环境来当做修止的一个处所。第二个，说明他修止的方法，坐意思维腹肌，以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继坐意思维，如是正心都安住故。那么在修止的时候呢，你第一个要先坐意思维。坐意思维的意思就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那么修止当然心是有所住了，凡夫的心不能像圣人无所住啊。那么圣人的心是以无住为住，那当然这个修止就没有所谓的所缘境。但是凡夫修止，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所缘境啊，比如说你是以呼吸为所缘，或者以持咒，你以大悲咒为所缘，或者以佛号为所缘。那么你在修止的时候，必须把你心中的所缘境分明的显现出来。比如说你念佛，念佛的所缘境是以声相，阿弥陀佛的声音的相貌为所缘，那么自然你就要创造一点声音。你都不出声，你根本不可能创造一个声相，那么这个所缘境就不能在心中显现。好，所以你在修止的时候，你一定要使令你的所缘境在心中分明的显现出来。好，那么当我们把修止的所缘境在心中显现以后，干什么呢？内心相续作意思维，你对于你的所缘境呢，要专注的相续的在所缘境当中能够如实的安住，强迫自己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假借心中的如理作意，那么使令你这个明了的心事啊，一次又一次的安住在你的所缘境当中啊，他跑出去再拉回来啊。那么如是正心多安住故啊。那么因为我们这念心是无自性的，它可以因为我们的放纵而散乱，它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专注而变成一种，又变成一种心一境性。也就是说呢，我们这念心是可塑性的。那么因为我们的一次一次的专注啊，就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啊，所以多安住故。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已经习惯在佛号安住啊。就产生一种专注跟相续的力量啊，这个就是一个修止的一个重点了。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啊训练你的心啊，能够习惯的在佛号安住，习惯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方法，就是你先把佛号在心中显现出来，然后呢，强迫自己的心啊，专一的相续在佛号里面安住啊。那么第三个是讲到他的功德。那么这个修止怎么知道这个修止有成功失败呢？他有一个判定的相貌，起身清安及心清安，是名什么他品。 那么我们在善断的心呢，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一种粗重的状态。那么透过我们的专注跟这个专注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心啊，从前面的昏沉跟散乱的粗重啊，而转成一种明了跟寂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殊胜的乐受出现。那么这种乐受跟五欲的乐受是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这念心跟这个世间的五欲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乐受，但是这个乐受是一种粗重性的乐受，夹带烦恼的乐受，夹带一种躁动性的乐受。那么我们在透过我们对佛号的专注以后，这个时候心中的乐受是一种极静的乐受，是一种法喜的乐受，虽然快乐但是它还是极静，虽然极静还是快乐，所以叫做心清安。所以我们在修止以后呢，透过对于粗重的妄想的调伏，会出现一种极静的快乐的感受出现，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乐受。其次呢，透过我们的专注，我们色身的这种气血也会变成特别的顺畅。就是说在这个一切事理论上说啊，一个人专注以后啊，你这个身体的地水火风这个风道会产生变化，就这个气息啊会从一种躁动的气息而表现出一种顺畅的气息，你感到你的气息特别的顺畅，就是所谓的色身的清安乐受。好，那么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就是以身心的清安来判定你是不是成就了止的功德，这个是一种功德相貌。好，也就是说我们在修习止啊，你刚开始要选择一个所缘境，那么把这个所缘境呢在心中分明的显现出来，然后呢在所缘境当中呢专一安住相续安住，这个就是修止的体性。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他是去住茅棚，住茅棚呢他住了12年啊都没有得到禅定，他自己感到也很苦恼，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的这个大悲心啊在禅定当中就发现这个比丘的问题点，那么佛陀呢就化作一个行脚比丘啊，就到这个住茅棚的比丘的地方去跟他共住，去他挂担。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所化身的比丘啊，有一天啊就跟这个住茅棚比丘说啊，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茅棚里面打坐，我们到河边去打坐，那个地方视野比较开阔。那么这个佛陀这个比丘啊就带着这个住茅棚比丘就到河边去打坐了。打坐的时候呢，原来这个住茅棚比丘啊他本身在修止的时候啊，他根本不会强迫自己专注力，整天就是这样心思这样散动。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看到远处的地方啊，在这个河边的地方有一只乌龟走过来。那么这乌龟在走的时候啊，有一只狐狸，就是类似野干的狐狸啊，那么这个狐狸就要去吃这个乌龟的肉。那么这个时候乌龟呢就把这个身体啊跟头啊就伸到这个壳子里面去了，所以野干就没办法，这个壳能够保护这个乌龟。那佛陀就说了，说啊，野干有护身之铠啊，这个龟有护身之铠，野干不得其变。就是说呢，为什么你修习禅定都失败呢？就是你根本不重视你的心中的专注，就是我们念佛也是这样啊，你根本不重视你念佛的品质，就是悠悠泛泛的心思散乱的念佛。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念了三年五年的佛，我们的心中还不能产生一种力量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要求自己的专注在所缘境上，没有好好的要求自己能够明了极尽的安住，只是随口的把佛号念出来如此而已，没有一种回光返照的一种摄受内心的力量。古人在修止的地方啊，讲出一句话来当作我们修习禅定的一个标准啊，说是滴水长流则能穿石。虽然石头是这么的坚硬，但是你看这个屋檐的水啊，它一滴一滴的下来，因为它都打在同一个点上。你不要看那屋檐的水滴这么水是这么柔软，石头是这么的坚硬，但是它每一滴的水滴都打在同一个点上啊，打久了以后就会把这个石头穿破，变成一个洞。为什么？因为它每一滴水滴都打在同一个点上。这就是为什么专注力的重要。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能够在修习对佛号为所缘境修止的时候的成败，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要求你自己专注，对你心中的佛号的一种专注，而不只是把佛号释放出来，我把佛号念出来了，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佛号到底跑哪里去的也不知道。你没有要求你自己这念心啊，能够安住在你现前的佛号，没有，只是把佛号释放出来，那么对佛号的意识力这种专注力就薄弱。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修止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要培养一种专注力跟相续力。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的修观。那么前面的止啊，是一种无分别处，心中不能起任何的分别，不能起任何的名言的分别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观它就不同了，它是观察思维。我们看第一段，又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诸善妙慧悉皆设为毗婆舍罗品。那么这个观，其实这个观的体性就是简则了，这个简则就是思维观察。我这个地方的思维观察不是依止我们的妄想，依止圣言量，依止佛菩萨的法语来做思维跟观察。那么他观察的对象呢有两个，一个是如所有性，一个是尽所有性。那么天台宗说这个叫做有相观跟无相观。那么我们在这个明了的心啊，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在念心啊进入到一种有相的境界，就是观察这些世间的因果的道理啊。世间上有杂染的因果，也有清净的因果，就是什么样的因缘会使令一个人堕三恶道，什么样的因缘会使令一个人成为人天的果报，什么样的因缘会使令一个人进入到偏空的涅槃，什么样的因缘能够使令一个众生啊成就佛道。所以当我们在观察十法界因果的时候，内心是一种有相的分别，在有相的境界思维观察这些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这个叫做尽所有性，观察诸法的别相。那么当然观察诸法的别相以后啊，我们会感到一种疲惫，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一种如所有性，就是修这个无相观。那么我们在观察因果的杂染性跟清净性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透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这些杂染的过失跟清净的功德都是假借因缘而生，所以从本性来说它都是毕竟空的。那么透过我空法空的智慧的观察， 就能够把我们从有相的境界啊，就带动到一种无相的空性。这个就是观察诸法的总相，不管它是杂染性，不管它是清净性，它的本性都是空的。啊，所以我们在观察生命的真相，你的心有两种的观察，第一个观察有相的境界，第二个观察无相的真理。啊，那么这两个都要透过我们对圣言量的学习来产生一种抉择的智慧。啊，这个是修习观的因地。那么这样子的修观有什么样的功德呢？诸善妙慧。那么透过我们对于真谛的空性的观察跟世俗谛的因缘的观察，我们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种抉择的智慧。那么为什么这种智慧叫做妙呢？因为这种智慧有对治烦恼、解脱障碍的功德。它不同于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学问没有解脱烦恼、破除障碍的力量，啊，所以叫做妙。那么这是讲到这个修习观的第一个说明。我们再看第二个，啊，就比较详细。第二段里面的修观呢，啊，我们分成四段。先看第一段，彼又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止故。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修观的基础。我们在修观的时候的前方便是什么？那么修习观呢，它是要在身心清安为所依止。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不能一直躁动的心。比如说你今天呢，啊，工作忙碌，那么你回到佛堂以后，你马上把这个经典拿出来看。你虽然内心当中啊去读这个经文啊，但是这个经文的法义并不能够被你摄入到你的心中去，不可以，因为你的心思散乱。所以我们要去读诵经典之前，要先拜佛、礼拜、静坐啊，把心带回家，透过你的专注，那么达到一种明了极静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才去读经，再去思回法义，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啊，所以你在修观的时候，一定要以明了极静的这个禅定的心做基础的。啊，就是在佛法的观，它是以止做基础来起观的。这个是先说明修观的基础。第二段先说明，再说明修观的方法，即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洁舍离心相。这个是正式说明修观的方法。那么这个修观呢，它必须在善思维法内。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你在观察思维一切道理的时候啊，这个道理是你在修观之前就透过闻思而熟悉的，你要透过这个闻思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对这个法义特别的熟悉，这叫善思维法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种熟悉的法义当中呢，在三摩地的极静的心中啊，把这个法义呢的影像显现出来。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凡夫的心中啊，一直存在了一个颠倒。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今天在三界的果报的色身啊，是特别的清净美妙。那么因为这样的颠倒呢，就会对色身产生一种深深的爱取。那么这个爱取如果是爱着自己的色身，就变成了身见；如果爱着别人的色身，就变成一种淫逸的心。那么因为这样的颠倒，就很容易造出杀盗淫妄的罪业。所以佛陀为了修正我们这种颠倒啊，要我们修习不净观。那不净观当然你可以用图片啊，就是这个影像呢有两种选择，你可以用图片啊，你用这个不净观的图片啊，或者是用文字 就是文以载道，从文字当中呢会浅显一些道理。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用龙树菩萨的在大智度论当中所提到的法义，他说呢，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观察我们的色身呢？就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就先观察内相的不净。那么我们凡夫之所以起颠倒啊，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个色身外面这一层皮，这一层皮啊，把整个不净的东西包在里面，所以我们对外面的这一层皮啊，就产生了颠倒。那么佛陀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观察色身呢，应该把这一层皮剥开来，把这个肉也剥开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色身里面啊，有种种不净物啊，心肝脾肺肾有36种不净物。基本上我们的色身当中没有一个东西是干净的。啊，说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那么就是呢，透过一对内相的观察而了知我们的色身是不净的。第二个，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那么这一段是从外相的观察，就是这个不净物它不完全只是待在里面，它会透过我们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乃至于大小便处这个九孔啊，不断的排出不清净的东西。这就好像如漏囊成粪，就像一个皮革，那么里面装了一些大小便的不净物，那么这个皮革呢破了九个洞，所以白天晚上啊都流出种种不净的东西出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对于这样的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啊，我们透过前面的修持以后啊，在极静的心中把这个法义的影像在心中显现出来。然后显现出来以后呢，我们做三件事情。第一个，观察，我们开始很深入详细的去把这个法义做一个观察。当然这个观察就是随文入观，随着你文字去观察它的义理。那么第二个，产生圣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色身原来是不清净的产生了坚定的理解。经过我们一次一次的在文字上的观察，我们终于相信原来我们过去真的是颠倒，我们对色身产生错误的理解，也就产生错误的行为。所以这个圣解是由观察而来的。那么透过这种坚定的理解呢，第三个，舍离心相。那么因为观察本身是有分别住，那么有分别的结果呢，思维的太久啊，心中又变成躁动的不安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在思维一段时间以后，把所观察的境界在心中的影像再消失掉，就是舍离心相。如果你是修不净观啊，就把不净观的这些文字相在心中再消失掉。那么舍离的心当中呢，又保持无分别处，再把这个散乱的心啊，再把它收摄回来。那么收摄回来到达明了极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第二次的三摩地所行影像，再把你这个不净观的文艺啊，在心中这个影像再显现出来，然后再观察圣解。那么你第二次的观察就有第二次观察的力量，就产生第二次更坚定的理解。那么透过你不断的观察圣解了，你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光明的智慧。好，那么等到第二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心开始又扰动了，这个时候再舍离心想。好，那么透过我们一次一次的修止修观， 那么修观以后再修止再修观，不断的重复，那么就是从极静的心当中去观察生命的真相，从真相当中呢产生一种正确的智慧的抉择，那么这个就是修观的方法。第三，说明修观的种类，即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义中，人证施者，罪及施者，周遍行事，周遍市场。那么我们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四种的选择。第一个，我们可以做证施者，就是我们可以修行无相观。这个证施者是观察生命的真谛理，就是你可以使令这一念心啊，透过这个我空法空的文字的引导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观察一切的生命的现象都是假借因缘而生，它表示它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那么从一个没有真实不变体性当中呢，我们知道它的本性是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正思者啊，就引导我们这念心啊，进入到一种无相三昧，进入到一种无有少法可得的意境当中去，这个时候心中就没有任何的名言出现啊，这个是安住在空性啊。那么安住在空性可能会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可以从空性里面出来，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你这念明了的心啊，从这种我空法空的这种离相的真理当中啊出来活动，出来活动呢，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跟我们的生命的因缘接触啊，你会接触到你现前的这个令人苦恼的五蕴身形，你可以观察你的身心世界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啊，你也可以这念心啊去观察佛的功德庄严甚至耗药啊，就是你也可以从空性里面出来做有相观，分别凡夫的杂染因缘，分别佛的功德庄严。那么这个时候你观察完了以后，你又开始从假入空，你又可以重复的回到空性的领域去，你自己去调配啊，你可以从空出假或从假入空啊。那就是说呢，你在修观的时候能够正思者观察空意，也可以罪及施者去分别因缘的假象。好，那么第三个呢，周遍行事，周遍市场。这个行事是一个粗分的观察，行事是细分的观察。比如说你观察这个图片，图片的话的观察，这个图像的观察是比较粗的啊，你也可以从文字上的一种详细的观察，假借图片假借文字都是一种修习观的一个媒介。好，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修观的种类有四种啊，有一种入空观的观察，入假观的观察，还有粗分的观察跟维系的观察。那么透过观察呢，我们会产生五种的功德，这一下说明功德。若人，人呢就是随顺人可，我们对于所观察的道理开始产生一种同意，我同意生命是无常的，我同意我的色身是不清净的，我同意我过去的思想是活在颠倒当中。这个时候我们慢慢从颠倒的迷惑当中慢慢的醒过来，这个就是人。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对真理已经开始随顺，已经朝着这个真理的方向在前进的叫忍。那么因为真理本身是一种功德相，所以我们跟真理接触的时候会有一种殊胜的法喜的快乐出现啊，所以它这个会有一种乐受啊，会有一种跟极尽相应的乐受。第三个是慧，第三个我们开始产生一种正确的抉择，我们开始在心中的眼睛终于打开了，我们开始告诉自己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以后我们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以后会给我们生命带来种种的功德安乐。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开始会判断什么是功德，什么是过失的。好，第四个若见，这个切呢就是对真理的亲自的证入，那当然是一种圣人的境界。这个见就是一种对于真理的限量的得知，亲自的证入。或者是观，这个观呢就是相似的理解，就是我还没有真实理解但是已经相似的就是一种比量的认知。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佛法的真理产生忍、要、会、见、观，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已经是成就了毗婆舍罗，这个观的功德出现。好，这意思就是说止观的操作刚开始是先修止，你应该要先选择一个所缘境，那么透过这个所缘境的专注啊，把这个散乱的心思先收摄回来，达到明了极境，然后这个时候再起观，观察圣觉，那么观察圣觉以后，心思开始扰动，开始把观要去掉，来入止，再把这个散乱心再收摄。所以这个止基本上是一种专注力，那么这个观呢，就是一种观照力。这个地方我们先把止跟观说明一下。佛法的重点在于观呢，佛法认为修止只是前方便，说是我们这个佛弟子，我们会说是一贯道基督教叫外道，心外求法谓之外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啊，我们佛弟子跟外道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基督教一贯道他也做慈善事业，佛弟子也做慈善事业，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一般的宗教的修学啊，他能够在生命当中产生善业，但是不能对治心中的颠倒，不可以。在他们的教法传承当中，没有一个法义能够引导他看到生命的真相，不可以。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非佛教徒，你积极的善业意味着你的生命当中会因为这个善业到天上是享受几劫的快乐，然后掉到人间的时候完全跟你过去的因缘一样，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身为佛弟子，我们在积极善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善业的行为都有背后有一个清净而正确的观照力在那边观照，所以我们这个善业变成能够有一种波罗蜜的功德，有一种到彼岸的功德。所以只有佛弟子有资格称为称三称，就是这个只有佛法能够引导众生解脱生死而成就三乘的功德，就这个乘有这个印载的功能，外道的法没有乘的功德，也就是我们佛弟子有观照力。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观照力啊，我们的内心是什么相貌？就是心随妄转，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会产生某一个妄想，或者产生一种某一种情绪，然后我们就跟着感觉走。我们回观我们过去的行为，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感觉，我现在的感觉想要做这件事情就去做了。你不能产生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不可能，就是你只能够跟着你的感觉你的经验去做事情。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眼睛没有打开一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运气好一点造的善事，运气不好的时候造的罪业。那么你能够如理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你这一念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你也会产生一个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当中就会产生一个观照力，你会以观照的智慧来判断你这个感觉是正确是错误的，就差在这个地方。你每一个行为就多了一个观照的力量在那个地方支持着你，这就是佛弟子他修了止观以后，他的生命跟别人有所不同，就是他的行为每一个行为都在他的观照的规划当中。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个生命的改变了，就是他内心产生一种观照的对治力的，这个是非常可贵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比你去造善业的意义更大。所以在这个大宝积经上说啊，大宝积经啊说是满摄恒沙戒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极静。那么佛陀在大宝积经当中把两种的功德做比较，第一个你修行善法，你用恒河沙的珍宝，满摄恒沙戒，用恒河沙的珍宝来供养这个十法界最尊贵的佛陀，这是一个很大的善业。但是这个善业呢，没有解脱的力量，因为你心中的颠倒依旧，无明依旧，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那么我们能够在短暂的一天当中呢，来放下万言修止修观，在极静的心中对生命的一种正确的观察，这个时候我们从止观的一个打坐的因缘当中出来以后，我们的人生观开始改变，我们从今以后不再跟着感觉走，我们每一个行为都透过自己的回光返照在判断该不该做。那么这样的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升起的时候，这种功德就不是一般的善业能够比的，因为它对你的生命产生一种大方向的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止观的殊胜处了，也是身为一个佛弟子他不共于外道的地方，我们多了一层的观照力。好，今天的主题先讲到这个地方。好，那么诸位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好，这个止观呢，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啊，我们讲过，止观有三个主题：一个以众生法界为止观，以佛法界为止观，以心法界为止观。好，那么从明天开始的两天的课程，我们开始用净土的角度，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为我们的止观对象，来实际操作止观的内涵。那当然这个止观你也可以用在对凡夫法界的观察，也可以用在佛法界的观察，用在对心法界的观察，它的理论方法是相同的，但是它的所缘境不同，它就产生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因缘。佛法说是一切法因缘生，这 句话什么？这句话因缘生，这句话道理很深啊。诸法因缘生，就是说啊，就是这个电灯啊，你很想把电灯打开，但是你要找到打开电灯的因缘，就你要找到开关。你找不到开关，你永远不可能把灯打开的，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踏取到这个开灯的因缘。说是佛法有无量的珍宝，佛法这个大海啊，无量的功德庄严，但是你要找到正确的因缘，否则你在三宝当中啊，就是一天过一天啊，它功德不会自己出现的。佛法真的是宝，你可以追求人天的功德，你也可以追求恶乘的功德，你也可以追求佛的功德，但是你要掌握它正确的方法，不是你皈依了三宝这功德就会出现，不可能。每一个功德的出现都有它的因缘，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你要跟弥陀感应道交也有它的因缘。有他的方法，就是说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你掌握了这个因缘，这个功德就出现，你掌握那个因缘，那个功德就出现，就是这样。那么你自己根本就是盲修瞎练，你也不知道所谓的东西南北，这个功德就不能出现。这不是说佛陀特别去骗爱哪一个人，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透过教法的学习，透过正确的修行，使得这个功德出现。本来这个功德是可以出现的，但是你没有正确的掌握这个出现功德的因缘，那这样子就把我们这个生命空过了。本来我们得到人生是最有希望在生命当中来成就功德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掌握正确的方法，得到了人生，又遇到了佛法，结果入宝山而空手回，就非常可惜了。好，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透过历代祖师的一些开示啊，这些圣贤的教诫，我们来如何的掌控在净土中里面修止观的正确的操作，那么升起这个净土的功德。好，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向下文长复再来，先坐下，先坐下，还有回向。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
应当的素圣心。
恭敬法师回辽。